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能容忍假教师破坏教会的圣洁，要付出代价为所相信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我们透过圣经呢，看到神看假教师是一个非常可怕和真实的威胁，因为他们欺骗人的教训能够粉碎人信仰的基础。新约圣经的作者犹大知道假教师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所以呢，特别写信警告初期教会的信徒，要好好防卫自己的信仰，以及小心那些对真道起怀疑的人。可是呢，假教师显然不是只限于第一世纪的教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解释到，犹大书所给信徒的警告到今天依然有效。到底假教师的审判是怎样的呢？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只要是容让一个假教师存在，那么他就能够破坏一个生气勃勃的教会。那么为了这个原因，犹大要写信给当时的教会，警告弟兄姐妹要防备和对抗那些不敬虔的人，那些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犹大书虽然只有25节，但是里面的信息很丰富，而且对现今的世代非常适切。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卷书里边来看一看假教师的审判。好，我们先来看犹大书3到8节经文的记载。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犹大书这卷书的主题就是坚守信仰，为所相信的真道而竭力的去争辩。犹大提醒我们要站稳在信仰的根基上，对错谬的道理要采取坚固的立场，不可妥协，要主动的争辩到底，要为正确的道理而去争辩，而且是竭力的去争辩。那么上一回我们看过了头4节的经文，了解了什么叫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那么从第5节开始，犹大就讲到了那些假教师的下场， 他们将要受到的审判。而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假教师他们的审判。这些假教师就像犹大在第四节所说的，他们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践踏神的恩典，利用神的恩典去放纵自己的情欲，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还有就是他们是那些不认独一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然后犹大书五节到第七节，犹大就论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五节先是重提他们先祖的事，作者犹大不是以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来告诉他们，而是引述和叫他们回忆一些过去在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犹大觉得这样的回忆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犹大书第五节，这里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而第八节所说的正是回应了第四节所论到的。第四节犹大说，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么现在的第八节，犹大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为的。好，让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去看一看其中所显明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如果我们仔细去查看犹大书，那么就会发现书里边有一个特色，就是作者很喜欢把事情或者是道理划分为三部分来去看，总是三点三点的出现。第五节说，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一些很重要的事。其实犹大所提醒的对象不仅是那些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为着他们的好处，同时也是要提醒那些混进教会里的假教师。神在这里设下了一个原则，是特别像那些不敬虔的人，像那些用假道理和假教训去毁坏教会的人。为什么传假道理的人是神所憎恨，而且是要严厉惩罚的呢？我们试想，一个人进入了教会之后，他留在这个教会里边，后来他结了婚，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下一代，可能是一个或者是两个孩子。如果是假道理污染了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那么这个污染岂不自然的就传到下一代，或者是传得更深远吗？这些假的道理和教训会把本来建造的稳固的信仰基础给毁坏掉。因此在神看来，神知道那个后果的严重性，所以神看假教师是基督身体教会的一个极大威胁，而他也感动犹大去写下这虽然是很短但却是很重要的书信。到底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很简单，犹大他给了三点说明。首先，犹大书五节一开始，作者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我再重复一遍，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你看，就是这么简单，但可见其严重性。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给拯救出来，领他们到西乃山，然后在那里颁布律法给他们，又把应许之地迦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前景是一片光明美好。可是哪里知道，在迦南地的门前，在将要进去之前，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那地的虚实，结果在十二个探子里边，有十个带回来的消息是让人听了之后心灰意冷的，只有两个探子坚持可以靠着神进去。这两个大有信心的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结果以色列人听信了那十个不信的探子他们的意见，结果都不肯进去。那么这个决定就使得他们付出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过了四十年的生活，最后那不信的一代都死在旷野。 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一节，作者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十个探子说，迦南地的人呐、都像巨人，而且有坚固的城墙，我们呢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上去啊只是送死罢了。可是他们却忘记了神是怎么样的以大能引导他们过红海，神怎么样为他们行做大事。他们也忘记了神在西乃山所给他们的诫命，要他们要分别为圣，做他的子民。他们是特别的，不像周围的外邦人，因为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神期望透过他们来向世人彰显他的荣耀，神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见证。所以以色列人活在世上是有使命和责任的。可是这些百姓在经历过大能的神迹，经历过神怎么样领他们过红海走干地，怎么样每天供应他们食物又给他们水喝，他们每天活在神的恩典之中，但是可惜来到迦南地的门前只差一步就要进去的时候，他们竟然藐视神，不相信神，不肯听从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进去得迦南地为业。以色列人他们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叛逆神的命令，违抗神的权柄，另外一个就是不相信。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恐怕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神的公义来到，他们就受了刑罚，凡是20岁以上的人都必要死在旷野，不得进去。因为他们藐视神，不相信神，结果他们要在旷野多漂流40年。除了艰辛信靠神的迦勒和约书亚之外，那个世代的人其余的无一幸免，他们都倒闭在旷野。这是神给他们的刑罚，是相当严厉的。民数记26章64到65节经文记载，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那么假教师又怎么样呢？犹大书第五节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而前面四节的后半节他说，他们是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其中我们看见有相同之处，两者都是不信的人。旧约以色列的先祖是因为不信神，在应许之地的门前违抗神的权柄，选择不信，结果神就灭绝了他们。那么今天神也一样的要对待那些不相信的人。好，我们看第六节是第二个说明。犹大书第六节，犹大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的六章去，六章的一到五节这样来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后来神就用洪水来审判全地。而这段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结合生子，有的就解释说， 神的儿子们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之所以堕落，是因为情欲和骄傲所致。犹大在他的书信中提及此事，就是要提醒信徒记起这个事，记得圣经所说天使的堕落。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讲到天使因为骄傲，所以沦落被神赶逐。而在创世纪里边，也让我们看见情欲所产生的问题和后果，就是神用洪水来去审判他们。好，我们回到犹大书的第四节去，这里说到这些人是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第八节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下面十六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十八节又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那么综合上面的几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假教师的问题就是，首先他们是拒绝神的权柄，他们叛逆神，不相信。那么跟着的天使的说明中指出了他们的私欲和骄傲。那么神怎么做呢？神把不守本位堕落的天使赶逐出天上，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是他们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假教师的骄傲和私欲必定要得到审判。如果神在昔日审判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叛逆和不信，那么他同样也要审判假教师，因为他们也犯了和神子民一样的罪。如果神把天使赶逐出天上，这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和情欲，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他同样也不会放过那些传假道理的假教师，因为他们也犯了同样的罪。好，我们看第三个的说明。犹大书第七节他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犹大在这里要表达一些什么呢？他是讲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的遭遇和结局。那么有关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迹，一共在圣经的十二卷经卷中有提到，可见这是神彰显公义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说明神是怎么样恨恶罪恶，和他要对罪恶进行的审判。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的记载，创世纪的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经文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神将他要降祸给这两个城的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不要以为神要下去查看那两个城的情况，神才知道他们的罪恶。其实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即使神不下去，他也早就知道。这也是经文所说到的。但是神要人知道人的罪是多么的大。那么后来，神果真派两个使者去索多玛城，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看到他们，就起来接待。可是城里的人一看见这两个陌生人，就都到罗德的家里边去骚扰，要罗德把这两个人交出来，好让他们来玩弄。那种恶行实在是神人共愤。创世纪十九章在跟着的第十二到第十三节说，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神无法容忍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的人所犯的罪， 所以神就决定要用火烧毁这两个城。虽然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也恳切地为索多玛城求情，求神说，如果城里边有十个义人，求神开恩留下索多玛，不把它给灭绝。结果神就应允亚伯拉罕的请求，答应他，要是索多玛城里有十个义人，神也为这十个的缘故不毁灭那城。但是可惜，在整个索多玛城里边，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相反的，城里罪恶滔天，人不把神放在眼里，所做的尽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灾祸就临到这个城。正如神向亚伯拉罕所预告的，他只拯救了罗德和他的一家而已。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圣经所描述的没有一个是好的。那两个城市都是邪恶的象征，都是罪恶的集中地，是同性恋横行的地方。神要毁灭这两个城，把他们从地上除灭。那么你说，这跟假教师有什么关系呢？第七节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而第八节接着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为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毁灭那些叛逆他、违抗他权柄和不信他的人。神把堕落的天使从天上赶逐，因为他们骄傲和放纵情欲。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那是因为他们一味的行淫，做不道德的事情。而那些不敬虔的人，假教师同样是做梦的人，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所以也必然是落得如此悲惨的收场。神必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他们的罪行在神面前，正如上面三个例子中的人一样，都是惹神发怒的，都是要受到神审判的。犹大分别列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都不是随便选的，乃是跟假教师的表现是有关联的。犹大先提到以色列人那些不信的先祖，怎么样在应许地门前被神所消灭的惨痛事迹。他们因为不信就被神所灭了。跟着他提到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神将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最后，犹大又提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的人，他们的恶行，神怎么样用硫磺与火把这两个城彻底的消灭。这些事其实都成为了日后的见解。这三件事迹都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历史事迹，犹大只不过是提醒他们来回忆这些事，以及这些事所带来的教训和见解。这些人的不信，这些人拒绝神的权柄，这些人对神的不敬和放纵情欲，行不道德的事情等等，都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书本上可以看得到的，绝对不是虚构的事。然后犹大就把这三个例子连用到假教师的身上。第八节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神审判全以色列会众，因为他们不信神，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权柄，不服在神的命令之下，神就灭绝了他们，使所有不信神和叛逆神的人一个也不得进到应许之地去。既然以色列人信不过神有能力把他们领到应许之地迦南地，那么神就任由他们死在旷野，并且不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们叛逆和不相信神，所以审判是不能够免的。那么同样，今天如果有人传假的道理，那么神也一样的把审判临到这些假教师他们的身上，同样是不留情的。神审判那些叛逆的天使，把那些骄傲的和放纵情欲的天使，那些不守本位、不愿意顺服神的天使，神都把他们赶逐出天上，让他们堕落。圣经说，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审判的大日。这是神对天使的审判。 如果神这样对待那些叛逆他、骄傲和放纵的天使，那么神岂不也同样对待那些假教师吗？神必然也不会姑息他们，也要把刑罚加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犯了同样的罪。至于第三个例子，情况也是一样。如果神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罪行、道德的沦丧而把他们给全部消灭，那么神也必然不会顾惜那些行同样事情危害教会的假教师，神同样会审判他们，给他们应得的刑罚。在整本圣经里边，只有犹大书这里是用三个说明论到假教师他们所得的刑罚跟审判，神的愤怒要落在假教师他们的身上。弟兄姐妹，如果这是神对假教师的态度和对待，那么我们若是跟他们是一伙的，或者是包庇他们的、纵容他们的，又或者是随从他们的，那么我们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去三思。我们不能容让自己的灵性受到污染，我们更不能危害自己的家庭和下一代，这实在是何等严重的事，是我们要留意的。我们要负起保护家庭的责任，我们要小心看守他们，这是神交给我们的责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遇上假教师是传假道理的，我们要立刻和他们分别出来，不要和他们扯上关系，不要跟他们同伙，免得我们也受到牵连。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提醒我们要过滤所听的道，不要让假教师有机可乘。今天我们所接触的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是神所默示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